大家好，我是斯坦利糖尿病中心的临床医生，我叫卞国娇。今天我们科普一个比较前沿的话题，叫做 1.5 型糖尿病。糖尿病防治指南根据病因将糖尿病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特殊类型糖尿病和妊娠期糖尿病。但是有一种糖尿病不属于前面所有的分类，是介于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之间的一种类型，被称为 1.5 型糖尿病，又称成人迟发性自身免疫糖尿病。 1.5 型糖尿病的患者多为成人，这一点和二型糖尿病相似，但是在临床表现中，多饮、多尿、多食、体重减轻的症状又比较明显，这点和一型糖尿病相似，故名为 1.5 型糖尿病。在我国占糖尿病发病率的 10%， 容易被误诊漏诊，从而导致治疗方法不正确或者不及时，加重病情。近年来，随着实验室水平的提高及各级医生的重视，确诊的病例越来越多。它的患病和自身的免疫机制有关系，目前认为 1.5 型糖尿病是在遗传易感的基础上由环境因素触发而引起，在应急情况下像严重感染、创伤后被迅速的暴露出来。 1.5 型糖尿病在临床中患病率是高于一型糖尿病的，病程在临床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胰岛素依赖期，胰岛的功能破坏尚不严重，三多一少的症状比较典型，发病六个月内无酮症，血糖短期内可以用饮食的控制配合适量的运动或者是口服降糖药物控制。第二个阶段呢是胰岛素依赖期，自起病后半年至数年后出现胰岛贝塔功能细胞的进行性损害，口服降糖药物继发失效，最终依赖胰岛素的治疗。 1.5 型糖尿病从初诊到发展为胰岛素依赖的时间不一，平均为3到5年。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显示，小于45岁组的 1.5 型糖尿病仅有2年就有 50% 的患者需要胰岛素治疗，5年后该比例升至 100%，而二型糖尿病组六年后仅有 14% 的患者转为胰岛素治疗。由此可见 1.5 型糖尿病的进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国内周志广等专家随访 1.5 型糖尿病的患者六年的资料显示，随访 第一年半的时候有 25% 的患者空腹 C-肽 下降 50% 以上，第六年达到 93.8%，而二型糖尿病组并没有这种变化。 1.5 型糖尿病患者空腹 C-肽 平均每年下降 15.8%， 其胰岛功能衰竭速度为二型糖尿病的3倍。关于 1.5 型糖尿病的诊断，目前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但是如果患者有以下的临床特点，就应该怀疑 1.5 型糖尿病。首先，起病年龄是在15岁以上，起病半年内口服降糖药物有效，可以不依赖胰岛素的治疗，没有酮症的发生，随着病程的进展，口服药物逐渐失效，必须依赖胰岛素的治疗。具有一型糖尿病易感基因，伴有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如伴甲状腺或胃壁细胞等器官的特异性自身抗体，胰岛功能检测显示空腹和刺激后胰岛素和 C-肽 分泌均明显偏低，排除线粒体基因突变糖尿病及青少年的成人起病型糖尿病。上述特点可提供诊断的线索并不特异，诊断 1.5 型糖尿病主要还是依赖于胰岛自身抗体的检测，胰岛自身抗体阳性对识别 1.5 型糖尿病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5 型糖尿病的特点是胰岛贝塔细胞遭受免疫缓慢的破坏，因此它的治疗方式就应该是预防和延缓贝塔细胞功能衰竭，特别是在非胰岛素依赖期，应尽量保留残存的胰岛贝塔细胞。可供选择的措施一般有，首先是胰岛贝塔细胞的休息疗法，主要是选择胰岛素。多数学者主张每日或间断法小剂量胰岛素注射，近年来更多学者主张对新诊断的二型糖尿病及早的进行胰岛素强化治疗，理由是胰岛素治疗不仅可以快速解除糖毒性，使贝塔细胞得到休息，促进残存贝塔细胞的修复。因此在无法明确是 1.5 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时，均可以进行胰岛素补充治疗。然而就 1.5 型糖尿病而言，还要考虑外源性输入的胰岛素是否会加速胰岛贝塔细胞的自身免疫损伤过程，如诱导胰岛素自身抗体的产生。由于 1.5 型糖尿病的发病是和免疫机制有关的，那么免疫抑制剂的加用就是不可缺少的，如小剂量的环孢素 A、硫唑嘌呤或中药雷公藤苷等，以干预 T 淋巴细胞增殖及对胰岛贝塔细胞的损伤作用，目的在于阻止自身免疫介导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损伤，促进胰岛修复，延缓胰岛素依赖阶段的出现，从而达到良好的控制，可以缓解病情的发展，减少慢性并发症的发生。目前呢，研究发现给予 1.5 型糖尿病患者皮下注射疫苗，患者的贝塔细胞功能发生明显的改善，并且这种保护效应可持续达2年之久，但是能否常规应用于临床目前还在进一步研究当中。关于口服药物的应用，对于单用胰岛素血糖控制不稳定的患者，可以加用双胍类药物来控制，像二甲双胍，它不会影响到贝塔细胞的破坏机制，对于肥胖伴有明显胰岛素抵抗的 1.5 型糖尿病患者可以考虑使用。像格列酮类的药物，它具有改善胰岛素抵抗、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并且可以保存内源性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国内的周志广教授在此领域做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此类制剂可以有效地预防胰岛细胞功能的进行性衰竭，而且相当一部分 1.5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所以早期联合使用胰岛素和格列酮类的药物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一定要避免使用磺脲类的药物，因为这类药物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持续的刺激胰岛自身抗原的释放，可能会加速贝塔细胞的破坏。小样本研究发现，与胰岛素治疗组相比，磺脲类药物处理组 1.5 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贝塔功能衰竭得更快，因此对临床诊断为 1.5 型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避免使用此类药物。胰岛素促泌剂包括磺脲类和非磺脲类促泌剂都是禁用的，因为此类药物会加速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导致血糖难以控制，会增加出现各种急慢性并发症的机会。目前已达成共识的是早期诊断，并在确诊后尽早应用胰岛素，旨在保护 1.5 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改善预后。关于 1.5 型糖尿病的并发症，从理论上讲，1.5 型糖尿病可发生与糖尿病相关的各种急慢性并发症，但是目前对它的研究结果比较有限。 1.5 型糖尿病发生酮症或酮症酸中毒的比例高于二型糖尿病，而低于经典的一型糖尿病，这可能与 1.5 型糖尿病的胰岛素缺乏程度及自然病程有关。 1.5 型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像视网膜、肾和神经病变的患病率与二型糖尿病相比，其视网膜病变率类似于一型糖尿病， 这可能与 1.5 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的代谢障碍相似。1.5 型糖尿病的大血管并发症患病率与2型糖尿病相似，但是高于1型糖尿病。这可能与后者发病年轻，使年龄成为重要的混杂因素有关。1.5 型糖尿病作为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较易合并与经典的一型糖尿病关联的其他自身免疫病，包括自身免疫甲状腺病、乳糜泻等。关于预后 1.5 型糖尿病患者非胰岛素依赖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糖尿病自然的病程，相对于自然病程的诊断时间以及医师采用胰岛素治疗的态度等因素影响。如果治疗得当，在一定病程内，其预后类似于二型糖尿病，但患者最终会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而必须使用胰岛素治疗。关于 1.5 型糖尿病呢，目前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话题，内容也比较抽象，理解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一块探讨一下。今天分享这个话题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5 型糖尿病。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聆听。